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祈求主你的恩典，求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话语的奇妙，也无论是听的讲的，我们都领受，共同来领受主你的恩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今天的风雪很大，你们路上都平安吗？
平安。
两个礼拜以前，我分享了约瑟是如何成功的躲避试探的，大家还记得吗？约瑟的那个衣裳成为他被诬告的一个证据，同时也是一个证据来显示他对上帝的忠心。今天我们会继续的分享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是约瑟的故事当中最后的一部分，也来到了创世纪的一个的结尾。创世纪的整个的主题，它其实是包含了创造跟祝福。创世纪是从创造开始的，但是它是从祝福结束的。在创世纪的第49章讲到了是约瑟的父亲雅各，年老的雅各为他的12个儿子12个支派来祝福，而这个祝福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创世纪从祝福开始，创造开始，祝福结束。那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创造和祝福都是唯有神能够带来的，它不是某一个人他能够带来创造和祝福。所以约瑟他非常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到的题目是说，约瑟说的那一句话，我岂能代替神呢？而这一句话很经典的，或者很深刻的反映出约瑟的信仰。这是约瑟在经历患难当中所得到的属灵的智慧。然而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却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国家的权力的机关、政府的部门，甚至是总统，他都想要代替神。他们在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好像神一样。其实也不单单是别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想要代替神，在他们身上做一些的决定。所以，当我们回到今天这个题目，我岂能代替神的时候，到底约瑟所说的有哪些深刻的属灵的含义呢？那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的第50章，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整个故事的一个开景，故事开始的背景是创世纪50章的第一节，是约瑟的父亲雅各死了，雅各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所以经文特别提到约瑟为他父亲的死很伤痛。约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这种亲情对于他来说是特别的珍贵。或许因为他曾经经历过一个人孤身在外远离家人的这种经历，我们当中或许许多人也是这样子，出来读书，一个人跨越重洋，一个人在外面海外生活。约瑟有这样的经历，他一个人孤身在埃及为奴，他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远离亲人的生活。约瑟对亲人的关系很看重。那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从15节到26节大概分为3个段。第一段是讲到15节到17节，讲到约瑟的哥哥们很惧怕，他们惧怕约瑟的报复。那中间的18节到22、21节讲到约瑟怎样子回应哥哥们的这种祈求，他把神的旨意跟他们分享。然后最后的22节到26节讲到是约瑟是带着盼望而去世的。那事情要回到约瑟的哥哥们，在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的父亲雅各过世之后，他们出现了一件问题， 十五节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之后，他们就聚在一起了，他们就害怕。害怕的理由是什么呢？这十位哥哥在父亲死之后，他们担心约瑟可能会怀恨在心，并且会足足的报复他们。也就是说，在哥哥的心里面，他们有一种不安，或者是恐惧。他们担心在父亲死之后，约瑟是不是还会像父亲还健在的那个时候一样去恩待他们呢？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能够得到约瑟的看顾，完全是因为父亲还在的缘故。也就是说，他们觉得约瑟对他们好，是因为约瑟看在父亲的情面上。如果父亲死了，他们害怕约瑟会变脸，所以他们说，或者约瑟会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经文怎么说？足足的报复我们。这是他们十个哥哥们聚在一起，他们内心的这一种的恐惧和担心。就好像创世纪，还记得雅各的哥哥是以扫，因着父亲以撒死了之后，他就要想要杀他的弟弟雅各这样的事情。所以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对自己从前所做过的，对于魔徒害约瑟的命，并且把约瑟卖到埃及为奴的事情，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安。他们也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约瑟有可能会怎样子去对待他们。当然，我们要说约瑟是完全有能力和足够的权柄，按照他想要做的任何的事情对待他的哥哥的。所以说经文说足足的报复我们，难道约瑟会把他的哥哥也卖为奴隶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自己曾经犯过的事情过犯有不安，或者说有愧疚，这个是罪人常常有的事。但问题是，接下来你会如何行动？你会如何回应？不过我们要说，约瑟的哥哥们似乎他还不是出于愧疚或者良心被罪控告然后不安而有所行动。经文似乎告诉我们说，约瑟的哥哥们是在父亲雅各死之后，他们觉得这个保护伞没有了，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危，担心会不会遭受报复。事实上，在过去的许多的连日里面，他们应该是能够观察到这个约瑟的为人的，约瑟是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过问题是，他们对于约瑟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法子呢？十六节跟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所以哥哥们他们聚在一起讨论来讨论去的一个结果是，他们找出搬出他的父亲的话语抬出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他们用死去的父亲来压约瑟，是不是？那到底约瑟生前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们说也许说过，也许是没有说过，因为经文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过从十六节留意一下，十六节是哥哥们是打发人来说这个话，你了解？所以这个话不是哥哥们亲口说的，所以好像哥哥们他们并没有很理直气壮，他要打发人找另外的人，也许是更加年长的 这些人口才比较好，约瑟也愿意听他讲，是值得尊敬的人，或者说说客。那么不是他们自己跟约瑟说这样的话，所以也许雅各有没有说这样的话的这个的到底确实不确实，还我们还不太敢肯定，也许雅各并没有这样子讲。但是我们可以猜得出，作为一个父亲，当然不希望看到骨肉相残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雅各作为父亲对约瑟显然是有认识和了解的，也许他并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但他了解约瑟的为人，所以他不会担心约瑟会对他哥哥会有这样的一种报复的行为。所以也许更可能的是，雅各根本就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十七节的后面是说，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雅各的口比较不可能说出最后那样的话来，因为当年当约瑟的哥哥十个哥哥要把约瑟杀死，又要把最后把约瑟给卖为奴，而作为父亲雅各来讲，他也是受害者，他被他的十个哥哥欺骗了，他一直以为约瑟已经死掉了，所以他一直以为他所爱的这个约瑟已经不见在人世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雅各他是一个很大的受伤害的人，而经文是说，嘿，求你饶恕我神之仆人父亲的过错，这个不太可能是雅各的口里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而经文的最后的那一个反应，他们对约瑟说了这个话之后，约瑟就哭了。关键的焦点是约瑟怎么去回应这样的话语。经文说约瑟听见之话就哭了。请问约瑟为什么哭呢？我们要说约瑟是一位情感十分敏感和丰富的人。创世纪里面很多次的记载了约瑟痛哭流眼泪，而且哭得很厉害。那如果你看整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人物里面，很少记载一个人是哭的。在讲到新约讲到彼得的时候，有记载了一次彼得是哭了，是因为什么？三次鸡叫他不认耶稣之后，他突然想起来去痛哭。那讲到耶稣的，讲到他不认三次不认耶稣之后，他回醒过来，他哭了。那讲到耶稣之后，讲耶稣只有一次。耶稣哭了是什么时候呢？拉撒路哭，他看到拉撒路死的时候，拉撒路昏在坟墓里面已经有几天了。经文记载说耶稣哭了。那这样的经文讲，这是过去的一些文本，他们很少会记载这种心理活动。但是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记载了很多次讲到耶稣哭了。那在四十二章讲到说耶稣跟耶稣跟他的兄弟们相认的时候，就讲到约瑟痛哭。在四十五章也讲到约瑟跟他的弟弟便雅悯相认的时候也痛哭了，而且哭到一个程度是埃及人跟法老的家都听见了。然后在五十章里面讲到约瑟跟他父，四十六章讲到约瑟跟他父亲相认的时候，也描述了他伏在父亲的颈线上哭了许久。在五十章第一节刚才讲到说耶稣的父亲雅各死了，他也痛哭的很，哀哭的很厉害，而且跟耶稣亲嘴。所以我们讲到经文其实透过这些细节来跟我们描述耶稣是一个很重感情很重亲情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约瑟的这个痛哭，在这个时候他的伤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在想，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弟兄们的谈话当中，他听到了他自己又被冤枉了，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心思，而且这个冤枉还把他的父亲牵涉在内。或许也可能是因为约瑟他很懊悔自己未能够在雅各，因为雅各刚刚过世， 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没有把这些事情说得更加的清楚，保证他去饶恕他的哥哥们。而事实上，约瑟他完全是饶恕了他的哥哥们。所以父亲刚刚过世，尸骨未寒，而哥哥们又把父亲的这些话搬出来，要来压约瑟，让约瑟来屈服受命。另外，约瑟他本来就是没有这样的心思，要来报复之心，来报复他的哥哥们。而这些心，这些恩典，他对哥哥们的恩典，完全哥哥们没有完全的去理解。另外，也有可能约瑟为哥哥们痛哭，因为是约瑟的哥哥们是打发人来转述这些话语，也就是说，约瑟也发现了哥哥们是煞费苦心的方式，感到十分的难过，兄弟之情受到了挑战，哥哥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如果我们了解到约瑟的哭了这个很丰富的内涵，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铺垫来认识约瑟到底做出怎样的回应，以至于约瑟把他的这个信仰，我妻人代替神这样的话语把它给描述出来。所以接着经文18节到21节就开始转入到约瑟是如何回应这个事情的。他把神的旨意的认识来引导他们的哥哥们来认，让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上帝是怎样子恩待他们的。经文18节继续跟我们讲说，当约瑟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约瑟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换了另一个场景，约瑟跟他的哥哥们面对面的时候，约瑟开始安慰他们，安抚他们。约瑟说，不要害怕，我妻人代替神了。整个约瑟的话语从19节到21节的重要的关键点在于安慰，不要害怕。所以整个他不断的重复这个主题啊，又用很多亲爱的话去安慰他们。也就是说，哥哥们他们的确是非常的害怕和惊惶，但是约瑟把他自己的信仰给带出来说，我妻人代替上帝。刚才我一开始的讲到说，上帝的作为是创造跟祝福是他的工作，同时上帝又是施行审判的。当约瑟的哥哥们伏在约瑟的面前，他们祈求约瑟的怜悯，这个场景正应验了过去约瑟年少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所梦见的那个梦。但约瑟的回应是说，不要害怕，哥哥们你们不要害怕，我妻人代替神了。不要害怕重复了3次。当我们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很严重的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会害怕的，我们害怕别人会不会报复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很需要安慰。约瑟也给他们这个安慰，但约瑟说，我屈人代替神呢，我不能够代替神。其实因为约瑟相信只有神能够降福降祸，这个是约瑟很重要的信仰，这个是经历过饱经患难跟人生阅历的约瑟他的一个对于属灵智慧的认识，对于上帝的认识。如果这句话是出在约瑟为奴隶的时候，不足为惧哦。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是出在约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约瑟，他贵为宰相，也就是说他有生杀异夺的权利。他说，我妻人代替神呢，而这一句话就变得很有分量了，意思说他有能够这么做，可是他不这么做，他不代替神。如果我们再细细的去品味约瑟的这一句话，他说，他跟哥哥说，不要害怕，我妻人代替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含含糊糊的说，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常情哦，我们才说哎呀没有关系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会不会这样子？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子？哎，往事就一笔勾销了。你看哥哥们已经在你面前下跪了，你还要怎么样？这种说法的确是很容易圆场，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都不会过去，因为在上帝那里有清算的一天。所以耶稣并没有跟哥哥们说算了，过去的过去的我不管了，不是这样子。他只是说我亲人代替神了，我不审判你。英国有个作家叫C.S.路易斯，他说过一段这样子的话，他说很多的人认为说这个世界不公平不公义，你看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些人很有钱很有钱是很有聪明，可是他做了很多恶事，结果他也好好的病死了。这诗篇七十三篇诗人也有这样子的抱怨。那C.S.路易斯怎么说？他说的确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可是在地上不会完全的实现公平跟公义，因为这只是公平，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的故事要等到将来上帝审判世界的另一部分的故事加在一起。谢斯路易斯说，现在世上发生的事情加上审判的时候上帝所做的事情加在一起，这个就是公平的公义的。就上帝的作为今天有作为，可是上帝的作为并没有完全，当如果把这个作为跟上帝最后的那个审判把它完全来看的时候，那这个是上帝的作为是完全公义跟公平的。所以当耶稣说我屈人代替神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不能够代替神来审判你们，这并不表示你们过去那没有犯罪，我也不能够赦免你们无罪，唯有神才能够真正的施行审判。这是一个蛮有权柄，一个宰相，一个可以让人生让人死的这一个约瑟，坐在宝座上的这个高位上的约瑟讲的话语，可见他对上帝的认识是多深。我岂能代替神呢？不仅仅耶稣不能，他也不会施行报复哥哥当年对他的恶。反过来更进一步，耶稣同时呢他又鼓励哥哥们去仰望上帝的恩典，去看到上帝的美善。为什么哥哥们会这样子恐惧和战惊呢？其实哥哥们对上帝的认识远远的不及耶稣，所以耶稣就帮助他们，就提高他们对上帝旨意的认识。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没错，这是他们哥哥的意思，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God is good， 上帝是美善的，上帝是仁慈的。耶稣向哥哥们去描述上帝有一个更美好的智慧，甚至将那些哥哥们所做的最丑陋最恶的事情至终去达成一个美好的目的。如果我们去留意创世纪的整卷里面所描述的，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是在迦南地，他要迦南地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像天上的沙海、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也就是说他们要成为一个大族大国，这是上帝的目的，上帝最终的目的。可是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困难，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以撒他挖的井被别人抢去了，而且有两次，这可能我们不太留意这些故事的细节。他其实在跟我们讲在迦南地他们要生活生存下来遇到很多的挑战， 会有很多人会挑战他们，他们要在那边成为一个上百万人的一个国家的人口，会很多的困难，所以上帝就希望他们来一个相对一个迦南地，相对一个比较贫瘠、自然资源没那么丰富的地方，要生存、要人口、要繁衍开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上帝要让他们带领他们到埃及的这个大粮仓，在这边平安的生活400年，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繁衍成一个大国的人口，上帝有更高的计划在这个中间。这个是约瑟已经领会到上帝的这个计划跟这个美好的一个旨意，所以约瑟就讲上帝要借着他来保护许多人的性命，因为在埃及的7年的饥荒年里面，很多人失去了性命，而借着约瑟上帝所启示给他的这个智慧，让他有机会的拯救很多的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今日的光景是什么呢？上帝借着他的护理的之功，上帝的旨意的美好向世人彰显出来，神的这个护理之功，他成就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并且是借着哥约瑟哥哥的手做成的。约瑟要先到埃及去取得这一个宰相的位置，成就了今日的光景。这个光景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的名被高举，当时的整个的世代，全埃及地，当时埃及是很强盛的国家，全世界的人都听见了，也知道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是值得敬畏的。在约瑟的那个时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约瑟的缘故，在饥荒当中他们得到生存，神的名得了荣耀。所以这就是一个今日的一个的光景。所以约瑟可以这么说，约瑟他重新去解读了哥哥们的担忧、迫害，曾经的迫害的那个事情，最终成就了约瑟所说的更高的神的旨意，他的美善，他至高的计划。约瑟最后也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约瑟用他自己的话做出很郑重的承诺，要照顾他们的家人，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小孩。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在这个时候的安慰就变得很有力量，他让他的哥哥们去认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美善，同时他又用他自己的名誉做担保，安抚他们，答应照顾他们。耶稣说，我取人代替神呢，我们不能够来代替神来判断做审判。保罗跟耶稣一样，他认识得很好，他说深渊在我，在罗马书12章19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深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约瑟的信仰，他相信上帝的主权，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上面所说的，我岂能代替神，因为唯有神是我们的看顾者、赐福者而施行拯救的人。从前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位在二战的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女孩，后来写了书，写了传记，讲他在集中营里面的岁月。在他的书签名发行的时候，有位老人家来到他面前，要跟他握手致歉。这位作家就认出了这个人曾经是在集中营里二代他们家人的士兵，他很挣扎，他如何去饶恕曾经如此迫害他的族人、亲人、家人呢？但是约瑟的这一句话给他有很多的鼓励，他 说：“我岂能代替神啊？我岂能代替神啊？”这似乎约瑟跟哥哥的关系似乎是涉及到一个饶恕的课题，其实它也反映出公义跟恩典的这种关系。公义是因为我做了某些事情值得这样去做，那么这叫公义或者公平或者公价。恩典呢，是指说我是不配得了，但对方怜悯我，赐恩给我。在我们的中国的文化里面，传统里面，其实我们很缺乏恩典的认识。就连那个儒家的圣人孔圣人，在《论语献问》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孔子的学生去问这个孔子，孔子的学生是沿用的是老子的这个话，他说：“以德报怨，何如？”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你不好，你用德去报这个怨，你觉得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呢？孔子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的话很明白，他说：“如果是要以德去报怨的话，那么。”人家对你好的，你要用什么东西去报答他呢？孔子的世界里面，他说以直去抱怨就好了，就是你以公平公义的态度去报这个人家对你不好的事情就可以了，然后要以德去报德。所以孔子的这一个世界观里面也是很狭隘的，别人对你好我也对他好，别人对你不好呢，我就以这个正直去对待，我也不需要对他好，这是孔子的话。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基督教信仰里面是不一样的。耶稣说什么？你们要爱你们的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也就是别人对你不好的，你也对他好。不是因为别人对你怎样子，而是因为你是什么人，这个是更重要的。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有这样的生命，你对人是这样子的，而不是因为别人对你怎样子。而这个生命不是你跟我们自己原有的，这是耶稣所说的。当圣灵重生我们，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有天国的那种生命，基督的性情，我们才能够这样子做。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约瑟的哥哥们对当年对约瑟所做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过了许多年之后，他们到了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还是不知道，他还是不知道上帝的这个作为是怎样子。直到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说上帝的旨意是如此如此的时候，成就今日的光景，他们开始有一点知道。约瑟对哥哥们所施的恩慈，我们要说乃是因为他认识上帝的结果，他所信靠的这一位上帝是无与伦比的，无法代替的。他的恩慈，他的怜善，他的全能，如果有人想要代替神，他的心就会被愁苦刺透。在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更何况我们自己想要去做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我们时常是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有时候我们想要代替神，我们的总统想要代替神，要替天行道。我不是在指责他的政策不好，而是他的态度。其实无论如何，他只是上帝的工具。我们自己有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希望我们的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哈佛，那个就荣耀神了。问题是这个孩子是上哈佛的料吗？他有这样的追求学术的兴趣吗？许多年以前有一部印度的电影叫做《三傻大闹宝莱坞》，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其中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那个校长，这个校长很有意思，他想要魔造他的孩子，他认为学理工科进入他的学校是最好的，所以他要他每个孩子都要学，男孩子都要学工程，结果他的孩子完全不感兴趣，结果他的家庭就带来了一个悲剧。我们不能够代替神，我屈人代替神，这是约瑟的信仰，也盼望成为我们的信仰。经文的最后面，22节到26节讲到了约瑟的过世，约瑟的死。这个地方是一个连接的地方，是连接创世纪跟出埃及记的地方。它同时其实也是上文的一个的原生。但约瑟和他的父亲眷属都在埃及活了110岁，110岁是一个很长寿。经文没有记载约瑟的哥哥们是怎么死的，经文是有选择性的。他讲到了约瑟110岁，在埃及的人来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个好事，这是很有福气的一个年龄。他能够看到他的孙子在他的膝上，这是很有蒙福的。但约瑟要死的时候，他说24节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约瑟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是很明白和清楚的，一定会实现的。所以他叫了以色列的子孙过来，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经文最后说约瑟死的时候正110岁，然后他的棺材就停在埃及。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叫做入土为安，是不是？可是约瑟很奇怪，他给自己的遗命是不入土的，就摆在那里了。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约瑟是带着盼望的，他死后不埋葬不下葬，他是反映出他自己的一些的真实的信仰跟考量的。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一方面他是有盼望的，他相信将来他的骸骨一定能够入土到这个上帝所应许他的迦南地。到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就开始讲到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就记得带着这个约瑟的骸骨进到迦南去。所以约瑟他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其中的一点。那另外一点，他盼望自己的棺木，他死了时候的这个棺木能够继续的荫庇这个家族。在埃及的这个国家里面，他怎么样子能够继续的照顾哥哥们他的子孙后代这个埃及人呢？就靠他的这个棺木。他的棺木停在这个地方，他其实是要告诉埃及人，这些人是我的，归属于我的。而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约瑟不仅仅活着的时候是要看顾这个家庭家族，他死后还要继续的看顾这一个家族。在三国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叫做那个死的诸葛亮要吓走这个活的这个司马懿，还记得吗？可是这个的意思在出埃及记里面的1章8节有这么讲到，如果与圣经你翻过来，出埃及记1章8节，他说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大概是400年之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在这400年，接近400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这个家族有一个平安的生活，安居乐业，他们能够平安的繁衍他们的后代，子孙繁多。他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他也暗示了说那之前的王都认识约瑟，他们怎么认识约瑟呢？他们看到约瑟所做的事情，还有一点看到约瑟摆的那个棺木，他在那个家族里面他就继续的去恩待他。如此可见， 如果我们把整个跟刚才约瑟所答应的话把它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约瑟对他这个家族对他哥哥们的这种感情是何等的深。我岂能代替神，他讲到约瑟，但是他看见了神的旨意，他也愿意用他自己全然的去献上。我们也认识到约瑟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盼望能够像约瑟一点，像约瑟那么一点点能够恩待别人，认识约瑟所认识的那位神，盼望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信仰，我们的认识。不过我们或许也会像约瑟的十个哥哥们哦，那样子曾经做过一些亏欠的事情，得罪人的事。就算没有，我们也一定得罪过上帝，伤害过上帝的事情，这是罪人的基本的特征。到底在你突然有一天睡不好觉的时候，半夜醒来的时候，你感到有点良心有不安，曾经做过得罪过些人，曾经感觉有点害怕，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许圣灵在你的良心里面去提醒你，也控告你，也告诉你需要一位救主。我们需要有像约瑟那样的人来看顾我们。我们有时候也会像约瑟的哥哥们那样无知，甚至心存恶心的去揣测别人对我们的好，我们也会伤害别人，不一定伤害过别人，可是我们一定伤害了耶稣。我们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像约瑟这样的一位兄弟来看顾我们。其实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一位兄长长兄来看顾我们，怜悯我们，纵然我们伤害他，否认他，拒绝他，但是这一位兄长他是以德报怨，他不像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盼望有得救的机会。正是这一位兄长，这一位耶稣，他爱我们，好像约瑟对他的家族对他的亲人那样子来爱我们。耶稣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他不单单反映的是对于哥哥的这种饶恕的亲情，这也反映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是好像约瑟的哥哥的那样一群人，我们需要怜悯，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这一位兄长耶稣基督的怜悯。求主把我们带到那一位兄长的面前，我们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去思想约瑟他怎样子去爱他的哥哥们，去饶恕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当他在哥哥们面前说他不能够代替神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也正是需要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需要像约瑟这样子的一位爱我们也饶恕我们的救主，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你也曾经为我们牺牲，你也知道我们的光景，求主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你也复兴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来看顾。当我们还在软弱无知，我们还在良心不安，各种控告，各种各样捆绑来捆绑住我们的时候，主啊，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看你的恩典，不再以小人之心去读你的心。主啊，但愿我们众人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继续守圣餐，因为借着这个经文的信息，我想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安静，就刚才的信息，我们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们需要这一位的救主。